兄姐妹，圣诞平安。我们今天首先要特别为我们的妙丽老师带领的敬拜队献上这么好的敬拜，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掌声送给他们，也送给我们的主，实在太棒了哈，太棒了。因为我也没看过彩排哈，今天趁着他们能够这样子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真是疫情挡不住我们敬拜的歌声哈。我们的 social distance keep 得很好， keep 得很好，大家几个敬拜小组都在上面，我没有站得那么紧密的四班，但是有这么多人在上面来赞美神，这是我们真的在这个特殊的一个时间，特殊的一个年份，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勇气哈。那我们实在是要把感谢赞美献给我们的主，因为圣诞节不是我们送圣诞卡或者礼物，最重要的是纪念耶稣基督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罪人，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向光明。所以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我们要特别的来纪念上帝，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圣诞节来纪念的意义。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来记得上帝的恩典，记得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我们圣诞节不一定是25号，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都是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无论世人怎么看，无论世人怎么说，我们节日都只能说是 Christmas， 对不对我们都要讲圣诞节，不会一直你讲怎么讲 holiday， 最后还是圣诞节，最后还是圣诞节。那圣诞节耶稣基督诞生成为人类历史新旧约的分界，这个根源前后的分界，这个也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也没有人可以改变哈。那耶稣基督他诞生在这个马槽，他是好像是生于卑微哈，长于贫寒，但是他管理着整个社会的历史，继续的掌管着社会的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平常圣诞节呢，我们讲的多的就是玛利亚怀孕生子。那我们今天呢要看一段特别的经文。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耶稣基督他诞生在伯利恒，但是有天使天君相送哈，一大队的这个就是诗班来唱歌，是天上的诗班哈。那我们刚刚大家在那边唱的时候，哇，那个声音很响，我们想象那个样子哈，那个整个的那个天使天君的诗班，那个时候那一整的声音在天上来唱的时候，那是响彻大地的哈。好，他唱的是至高之处哈，至高之处，这个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当有光照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呢也告诉很清楚地告诉那些牧羊人，他说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我们回顾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耶稣基督在当时他的诞生是在伯利恒那个地方，那个客店已经没有地方。我们看下面的那个场景哈，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客店是啥样子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现在的那个豪华的旅店那么美啊，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这个客栈就是给人歇脚休息的地方哈，外面有个那个水潭是给这个牲口来喝水的地方，里面有一个马槽，在那个地方是给那个马吃东西的地方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掠过这个天上的荣华，他降生在这么卑微的地方但是要知道 无论地上是多么卑微，天上的天使天君来相胜。他的名字是早就取好的，他的诞生是好多年前就预言了的，所以他这样子的不是人看的卑微，但是在神的眼里，他就是至高神的儿子。他的降生并不孤单，就是刚刚我特别喜欢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天上就是神的居所，那这个是他的荣耀。只有神才可以让这个道成肉身，才可以让圣灵感孕，才可以做去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来，他的目的要使地上的人带来什么？带来平安。平安就是我们讲到的 peace， 在英文里面可以说是和平，可以说是和平，也可以说是平安。那地上的人呢，都想制造和平，都想要和平，但是除了神所喜悦的人中间，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和平。平安就是在你内心深处那种深深的安静的那种信托和依靠。那他说地上这个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那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呢？弟兄姐妹，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我。因为圣经上说，在希伯来书那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神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一句经文很清楚，人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那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首先要信有神，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今天你我就是凭信而立的，都是上帝喜悦的，所以平安就归我们了，所以平安就归我们了。那我们的平安，我们最首先是罪得赦免的平安，与神同在的平安，将来有永生确据的平安，这都是深深的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无论世界变化怎么样，无论有多少的困难，我们心中有确据，我们心中有从圣灵给我们的深深的那一种根扎在心里面，出人意外的人夺不走的平安。这个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他要把平安赐给上帝所喜悦的人。好，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要讲一对老年人，一个老的近前的，一个叫西缅，还一位亚拿，一个近前的妇人。这一对老年人，他们不是夫妇不是夫妇，就说他们在这一个圣殿这个地方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这一段哈。我们平常都是讲这个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耶稣诞生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耶稣诞生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耶稣诞生以后呢，我们没有念的经文就是在21节那边讲到耶稣第八天就受了这个割礼然后又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没有成胎之前的这个使徒这个天使所起的名，给约瑟说的，你要生的这个孩子要叫耶稣。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割礼，就是当时的希伯来的男子，他们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起就是要行割礼，要让他们作为一个神子民的记号，神子民的记号。所以他耶稣受了割礼，这个都是一个仪式割礼的仪式。然后取名也是有一个仪式的，叫起名的仪式，在希伯来人来说他都是一个仪式，很庄严的那这个耶稣的名字呢，他就是叫耶和华救恩，他就是耶和华的救恩，他的意思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名字，但是他这个名字之所以的他的正要是两件事。第一个，这个名字不是他父母起的，是天使给他取的 啊，这个圣经上还有以撒呀、以斯玛利呀、约翰啊，还有耶稣，就四个人的名字是天使取的。所以这个名字早是天使来取的，还没有成胎之前就取好了这个名字。所以他叫他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救恩，但是跟他的 title 跟基督连在一起可就不得了了，是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 title， 他是受膏者，是上帝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的名字就是耶稣，他的地上的名字就是耶稣啊，他的身份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所以他的命名仪式，然后就是一个献的一个要奉献的一个仪式，因为在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哈、啊，摩西的律法，他们这个就是还在这个耶和华给他们以色列的就是投生的这个孩子都要奉献给神啊，其实是要给他们成为祭司的哈、啊，都要，后来慢慢说服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是所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哈。这个意义是神随着他的子民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而慢慢的这个要求放低了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君尊的祭司，头生的男子都应该献给耶和华做祭司。所以呢，他还有一个摩西的一个规定，就是他们的这个根据摩西的律法，妇女生产以后满了洁净的日子哈，他们生男孩是要满40天，就像我们的满月满了以后呢，要带着孩子上这个圣殿去，他们就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啊，就把头生的奉献给主，还要献祭哈啊。我们看看他这边，我们看的就是他去献祭的时候呢，哈、啊，献的是。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献祭，他原来献祭呢，按道理要献那个羊羔的哈，一岁的羊羔，但是呢，如果是贫穷人就可以用这个雏鸽来代替，所以我们从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看得到呢，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比较贫寒的人啊，献不起一个羔羊哈羊羔，所以他们把这个雏鸽来献到这边也是来啊。来献祭的，来把他们能够献上的来献上啊，献上。这个就是前面他生出来以后，这个时间，这个中间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到圣殿来献祭的时候呢，这边就发生了一幕哈、啊，发生了一幕啊。那其实耶稣的诞生是意义非凡的，他从母胎当中就被人预言，他从亘古就被人预言哈，他被人指示去这个博士啊，可以去顺着星星的带领，有一颗星在带着他们去拜访。他刚刚满月呢，就被这个西缅这个老人来见证，来预言啊。这个西缅不但只是来见证他是那位受膏者，他还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的受死。啊，被钉，他说他的母亲的心都会被刺透哈。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这个 slice， 来，我再来讲哈。好，再慢一点点哈，再慢一点点，前面一个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啊，名叫西缅，这个人又遵义啊，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就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就得了这个启示哈。进入圣殿的时候，看后面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这个人他没有讲他是一个祭司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说这个人又更义又虔诚，讲他更义呢，是他跟人的关系，在社会上他的生活是更义的啊，但他虔诚呢，是讲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是一个虔诚爱主的又有更义啊，就是正义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叫做西缅，并没有讲他是祭司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到，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旧约从那个马拉基书结束以后啊，上帝沉默了几百年，上帝的话语不多，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一段是大家想行律法行不出来，对吧？以色列人有回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那一段上帝都不怎么说话， 就要等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出来。但是在那么一个时间，可以也算是黑暗的时期，警员有一批又公义又虔诚。后来这个亚拿讲到，他是一个守寡，一个真正的寡妇，一直不离开圣殿，在圣殿里面守候祷告仰望神的人。又这样一批等候仰望盼望上帝的这个派的这个安慰者来到，这样的人哈，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就恰巧，其实不是恰巧啊，圣灵的带领，等一下我会讲，他就给这个西缅的孩子来祝福哈，祝福。所以他知道，他很清楚，他很清楚，所以他接过他来以后呢，他就看到这个父母抱过来呢，他就说跟神祷告。神啊，如今可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就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哇，他马上就说啊，原来那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已经显明在这边了。他知道自己，因为上帝给了他一个应许，他已经老了，他很想离开这个世界，上帝说 no no no， 没有没有，再等等啊，再等等，我要让你看见最奇妙的事情，因为你又更义又虔诚，你在寻求等候，我让你看到，我让你在有生之年看见。所以这个西缅是非常有福的，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还有好多人看不到，之前的先生他们必须先离开，对不对啊？西缅是有福的，他这个时候他就说啊，他就很惊讶啊，上帝给他的应许真的成就了。然后他现在就说，哎呀，上帝啊，我现在死而无憾了啊，你就释放我去安然去世吧，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我心满意足了啊。这个是他看跟神祷告，然后他就给这个孩子祝福。那个时候这个大人哈都可以给这个小孩子祝福，那都是我们现在都会有的哈，给他祝福。然后他就对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把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痛。这个地方他预言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因为他一来，那个光照到黑暗里面，光跟黑暗就分别开来。他一来，真正的公义显明，那个公义跟不公义跟诡诈就显明出来。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分水岭，所以他一出来，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的分开。他带来恩典，带来拯救，带来爱，就是完全跟世界上的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呢，就会很多人的心意显明出来，就是有的人就跟着光走，有的人就不愿意跟着光走，还要在黑暗中走，所以就会两极分化。圣经上耶稣说，在家里面都会起纷争，就会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不能选边站，你要不信，要不不信啊，没有中间路线啊，你信就得这个救恩，你将来就得永生，你不信就没有这个福气。所以他说来会要很多人都会要显露出来啊，显露出来，也会要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为什么许多人被跌倒？因为耶稣讲的恩典时代，旧约的时代，那个律法只是叫人知罪，你遵守他不能带来救恩，这很多人不能接受啊。所以他们打那个那些就是打击他呀，打击这个使徒，都是说你废除摩西的律法。耶稣讲得很清楚，来不是废除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但是许多人会因为这个跌倒啊，许多人会他又会成为许多人又会兴起啊，然后把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都显露出来。然后他说，玛利亚，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痛。当玛利亚在那边看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看到他自己投生的孩子儿子在那边的时候，他的心肺是什么样？就是被刀刺痛。所以他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将来，这个是了不起的，这个是圣灵上帝启示他的。好，这个里面再讲到另外一位近前又近前的一个女先知哈，叫亚拿。亚拿啊，他呢年纪老了啊，他 她做腾女出嫁的时候，就是丈夫就跟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寡妇，她就守在圣殿里面，现在已经84岁了，都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很谦卑的啊，他是一位女先知，但他看到亚拿在讲呢，给孩子祝福以后，然后他就赶紧进前来，他就进前来感谢神，然后把这个孩子的事向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说。啊，我们看到哈，西缅这个地方说，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一个盼望者，他盼望这个安慰者来到。啊，耶稣基督就是安慰者，就是和平之君。那这个亚拿是个先知，他说他要把这个话，把这个事情告诉那些盼望以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述，他们都在等待救主。我们从这边看到哈，我就看到这个啊，马拉基书哈，啊，马拉基书是圣经最后一卷书的。第三章16节哈，三章十六节很好记。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也连续他们，如同能连续。”不是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想起他们那一批人，在那一个黑暗的时期，有那么一些人，有那么一小群人，他们正等待以色列的这个救赎主来到，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啊等啊，几百年过去了，他们还在等待，他们在那边常常聚集在圣殿祷告，也许他们一再一次在那边唱希望之歌哈，彼此的谈论，所以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盼望救赎者来到。所以我今天取的标题叫做盼望者的安慰，这一批人就是盼望者，他们在盼望，无论局势怎么样，无论这个现实生活怎么样，当时的时局怎么样啊，还是有一批敬虔的人，他们在圣殿不离开圣殿，他们在那边祷告，在等候盼望神的救恩。这就是这一段啊，后来就是那个就不讲了哈，玛利亚他们就回去了。好，我这边有四个点哈，就是我们这些盼望神的救恩、盼望上帝的这些人、盼望公义的这些人，得到什么样的安慰呢？怎么能够得到安慰呢？我们看看西缅是如何得到安慰的。西缅他首先他啊，这个圣灵启示他，就说他自己未死之间。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个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经上很多宝贵的应许，很多的应许是普遍的应许，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神应许我们啊，得到这个救恩，神应许我们在地上被经过苦难，但是神已经得胜了，神也应许我们他医治，圣灵保惠师一直驻扎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得救的凭据和随时的安慰。神也应许我们经过患难，将来要到达天堂，要安歇在神的那一边。神也应许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这都是上帝的应许。有些的应许已经实现，有些的应许没有实现，对不对？但是有的应许是上帝特别给某个人的特别的应许。所以你若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得到圣灵的启示，你常常经历应许的实现，你会非常的感恩，你会非常的兴奋。刚刚 Jennifer 提的几个问题要大家思考，她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常常跟人说，跟我女儿讲，我说2020年活着就是恩典，对吧？那你今年结了婚，对吧？买了车，买了房，换了工作， 你还能说什么？感恩，我们今天能活着就是恩典啊。你但是你经历这个应许的时候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非常的兴奋的啊。我之前好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她没有孩子啊，我们跟她祷告了很多年，我们也没有信心了，结果她说神有一天有一个 moment 给了她哈拿得子的应许啊。她当讲的时候我们就也不敢打击她啊，就是不知道，结果当她真的抱着儿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许是上帝特别给她个人的，她领受了这个应许。我们当中今天要感恩的事太多了，我特别想到刘淑霞姐妹啊，去到这个中国的时候真的病情很严重啊，居然能够得到很大部分的医治，还能够在疫情的这个时间还能够回到加拿大，这就是神迹呀，这就是神给的呀。他说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如果要大家都讲的话，你今天有很多的应许。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点呢？我们敬畏上帝的人要去听神在凡事上来带领我们，当神的应许对你实现的时候，哇，你就高兴的，你说哇，原来神在其中，原来神与我同在，你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一直纠结说我要不要讲我自己最近经历的一个，我讲给你们听是为了大家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上面，你们要寻求上帝，要等候上帝啊。你知道我去年其实我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啊，不太好的时候我就起意要卖我的房子啊，要卖我的房子啊。今年初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身体还是不好，那但是呢疫情一来呢，我身体就好了，就好了很多，不是完全好了，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就完全慢慢一点一点就恢复好了啊。然后呢我就开始那个就是今天 Jennifer 在问嘛，你疫情当中你经历什么嘛哈，那我就觉得我身体也好了，然后到下半年最近呢就房子也卖了，又买了小房子，这都是神的恩典，我想都没想过的。特别是我卖房子这件事上，我不得不说神的奇妙。现在卖房子你都知道很 hard 哈，很热哈，大家都抢吧，是吧，都是抢了很多 offer 然后去比看谁的价更高，对吧。所以我出的价格的时候，其实我出的是不高也不低哈，大概根据我的那个房子呢出的是74.9万啊。我们邻居跟我来说，你这可以卖80多90多，而且很多了，我就根据经纪提供的信息呢，我就出的是74.9万，但是如果有很多 offer 抢了一定会往上抬，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事情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跟我的同工说我卖房子没有上帝明确的指示，我有三次起意卖房，只不过这次起意呢是我身体也强壮一点了，然后我对这个房子没有留恋了，没有舍不得了，可能是神的时候到了，也根据各种各样的我们家庭的状况，我身体的状况做的决定。好，这件事情呢上帝甘与在其中，奇妙到我自己都啊，我就跟神说啊，神谁来买我这个房子，因为我这个房子真的很漂亮哈，我希望有一个是上帝带来的人来买我的房子，我说你来看谁买房子。一般我买卖房子都会找神要一个价格，但这次我还没有特殊去要，我当时就说卖个75万就 OK 了。结果有一天我在那边做事，突然神给我一个看见，就是75，然后一条横线到76，然后 bold 就是打黑啊，打粗。我吓了一跳，我说上帝啊，是这个数吗？上帝说你看的没错。好，然后这个房子一出去，第二天就来一个 offer。这个人呢就出了75万，那我就跟神说啊，神啊，你我看的错不错？那神就问我一句话，如果有人超过这个价你怎么办？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你可能一直炒上去可以炒到80万都有可能了，如果很多 offer 抢的话。那我就跟神立约，我说神，这个如果是你给的，我就是定好，这个就是记号，谁来出这个价就是你派来的，多一分不是，少一分不是。其实我也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哈，我就说多一分不是，少一分不是啊，76.2万不是，77万不是，78万不是，76，你说76就76，就是这个。 所以那个人他没有出七十五万一、七十五万二，他就是七十五万给我，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就回过去七十六，他马上回过来七十六，没讲二话，他没有回一个，一般人就会讨价还价嘛，说哦，我来个，你要七十六吗？我要七十五万五、七十五万八、七十五万九，整形吧，没有。所以这个事情让我惊讶，就是他跟我在一神给我的看的当中，七十五到七十六是完全吻合。卖完以后很多，我其实当时已经跟一些弟兄姐妹说了，但是不敢，那时候不敢说，现在已经卖完了哈，应该不会出什么那个资本交接了哈，我才敢说。这件事情买的这个房子的价格高低已经不在我的 care 当中。有的人，大部分人说，哎呀，不错，买的好价钱，也有很多人说卖便宜了。对我来说，我说没有便宜和贵高，只要是出于神，这个事情是出于神，我就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把这个是个人的私事小事，我就会说，我们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神，我们都是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最重要的是他给你那个应许实现了。我把我欢喜的，我说哇，真的哈，他就没有变数啊，就是七十五到七十六，没有一个七十五万三、七十五万八、七十五万九，完全没有，完全是按神的心意。所以现在人跟我说这说价钱的时候，我说这价是神给的。我相信那一对，我还没有见到那一对夫妇是一对中国人盛凯的，万一他们也是基督徒哈，有一天他们也要知道这个神的奇妙，因为神要在我这边做工，也要在他那边做工，所以很非常奇妙的。我就说神他如果一个应许给你实现的时候，我们多伦多有一个姐妹，她一天到晚跟我说，哎呀，我一直祷告，我觉得我将来是不会见死的，我就是觉得我会被提的。我一听她说呢，我就没有这个胆量这么说，因为神没有对我这么应许啊，对她是这，那可能对她的应许可能真的会实现的。这个是个人的，这个是神对你个人的层面的应许。为什么我们能得到安慰呢？我说房子这个事情，我没有上帝明显的指示我要卖还是不卖，只是我心里起意，不过价钱这个事出来让我很笃定，这是出于神，神在帮我安排了一切，也神在让我看见我参与在其中，所以我就非常的高兴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买房卖房，我就是每次都是一下搞定，因为神先有话语，先是上帝先有话语啊，你要求神给你话语啊，所以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象这个，我也没想的，这个是神给的。但是我们就说你的那一整的安慰从哪里来？哇，神在这个时候这种小的事上都与我同在，那些大事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呀，神在边上呢。而且我们看到说他这个西缅他得到圣灵的启示，圣灵在他身上，他又受了圣灵的感动，你说他是恰巧吗？他不是恰巧啊！啊，我们当时哈，我们再要见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敬拜。我们那一天上午，我记得那天的上午，我们说 gate 那个地方我们去不了了，我们执事会就在讨论说，去不了那个地方太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分散，我们就不跟，因为否则还要交钱嘛，要交租金，我们就不交租金了，我们也不去。我们那个小房间也没了，被他们租出去了，那我们那个地方也不够 social distance， 所以我们就想怎么办呢？我们就分散吧，就不去了，就取消，我们就分散到每一个敬拜队的家里面做直播或者做 room， 就是这么想的。哪知道上帝的预备那么恰巧，我们上午知道这个，下午我看到我们的 Joyce 在微信我们群里面说了一声阿门，因为他有时候去中国，有时候不在这边，在多伦多，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一看到他的，我说哎，Joyce是在，我就发一个信息给他，我说你在这边吗？过来，我好久不见了，过来我这边散散步。他马上回复说好，我一会儿来。所以来了，我们俩就去散步。散步我们根本就是，我就问他学校的事情，他就问我教会的事情，我们就谈谈，我们还说要不要用那个地方要不用呢也要交钱，他还说你为了要交钱去呢，这个不太对。我们俩根本没有谈到这个剧院的事情，谈的要分开了，到我们家要分手了，他突然跟我讲，那你不如去用我们的剧院吧。 他就发个信息给他先生，第二天这事就成了。弟兄姐妹，没有恰巧，上帝的圣灵在那边掌管一切，上帝的圣灵在带领我们，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神的预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如果你有圣灵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得到圣灵的启示，你的眼睛清楚地看见这边西缅他是清楚地看见了救恩，他没有怀疑。哎，这个是不是啊？他要抱住这个婴孩，在这要抱着这么一个小婴孩，要来想到将来的救恩，这个弥赛亚要连起来。他的思想里面，如果按照人的层面，有多少的斗争啊？对不对？如果按人的层面，就是一点斗争的。哎，这个是不是啊？我有没有听错啊？我有没有看错啊？是不是啊？但是他没有半点含糊，他就讲到说：“我眼睛看见你的救恩，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什么？照亮外邦人的光啊，又是你连以色列的荣耀。这样子的预言，这样子的看见，不是人的眼可以看见的，只有圣灵。所以圣灵参透万事，你有圣灵，你可以看透万事，别人却看不透你。这圣经上的话。所以说我们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清楚地看见救恩，没有含糊，耶稣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的相信要非常的清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不是我们临时搬来一个圣诞老人来安慰我们，一时给我们好处的，不是。耶稣基督就是来承担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就是来给我们义，使我们能成圣，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与神和好，将来能够与他一样复活，到达上帝那边享受永恒的生命。这个要清楚地看见，所以我们对救恩应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讲到他完全，他遇见耶稣，他应有耶稣，他预言耶稣，他抱着这个婴孩去祝福，就证明他已经应有了完全的救恩。在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应有救恩，因为上帝是看他的是以信，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要以信，从最初开始上帝就是以信，信的人就得着了。当时的圣灵跟我们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圣灵是神特别给那一些他要给的人，那圣灵在他的里面，如果这个人离弃神，圣灵可以随时离开的，就像扫罗王。但是这个西缅他有圣灵，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多好啊，我们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受身体上的割礼，但是我们受了心灵的割礼，我们的圣灵在里面做印记，做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的名字都叫小基督 Christian Mini 基督，小基督本意的名字，跟世人分别开来的。我们一开始信主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我们就应该是奉献的人，不是过了好久我才奉献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婴孩奉献了，就是说小小的时候父母有权利把他奉献给上帝来带领，不是奉献给上帝去做祭司啊，现在做传道人，是奉献给上帝分别为圣，让他的生活跟世界上的孩子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出来就被奉献了，我们都是军争的祭司，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现在有圣灵，我们有圣灵，那最后就是他得到了释放。他说：“哎呀，上帝啊，我可以安然见主了，我死而无憾了，你可以把我接去了。”实际上他在求神上让他去啊。他因为看见了，因为上帝的应许实现了，他也看见了救恩，看见了弥赛亚，看见了救主基督，那对他来说是多么宝贵的。他也知道这个救主基督在旧约里面一直预言将来他要把人带到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他就知道基督会废除死亡，死亡都废除了，我们人最怕的不就是死吗？对吧？可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亡不能威胁到你我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死亡的那个片刻之前我们肯定有惧怕，但是神可以把你的惧怕挪去， 我们看到宝芬姐妹的妈妈啊，90多岁了，她之前去世的前几天就说我要去见耶稣了，我想去见耶稣。那神就这个时候就到了。那到那天我记得宝芬她就是说怕妈妈去了医院他们见不到最后一面。那祷告我跟她祷告完不久，她本来准备第二天去的，上完班去的，结果她的先生恰巧就跟她说你想去我们现在就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是恰巧吗？不是恰巧啊，圣灵就感动他的先生要愿意带他去，那他们就去了，去了就见到了妈妈，所有的人都见到了最后一面，妈妈也没有到医院去做过度的治疗，就平平安安的在睡梦当中被主接走。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啊。还有我们冯丽姐妹的父亲，他告诉我说父亲信主了，我就说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地上的肉体每个人都要朽坏的，这个肉身这个衣服都要脱去的，我们里面的那个神圣的生命，那个灵的生命，将来在那边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将来我们在那边要居住在一个新的新天新地，不是多数人，弟兄姐妹，不是多数人，少数。所以我们在拣选，被拣选之列，我们不要说哎，为什么他不信他不信他那样，那你幸运了，你才被选中啊，你就只有感恩吧，没别的，不是因为我们好，完全是凭信。你有信，你有信，你信吗？你信，你就是上帝喜悦的人，你信，你就得到从他而来的平安。我刚刚说了，罪得赦免的平安，与神同在的平安，永恒确据的平安。要说和平，就是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本来是跟与神为仇的，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与我们自己和好，这个是和平 peace。 所以当时这一个西缅他就求神说，你可以 let your servant departure in peace， 离开不是死亡， in peace，很平平安安的，心里笃定的，深深的，神圣的平静安稳，这个是主所赐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一切的环境都不能平安的时候，你我仍然平安，这个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感谢神，我们在这个疫情这一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都整整齐齐的，还2020年活着就是恩典，何况我们还有好多人换了工作，还有好多人就是有很多喜事，有很多经历，很多我们感恩再感恩，我们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盼望者。我现在要问你，是那些盼，你是盼望者吗？你如果是盼望神的公义，盼望神的圣洁，你盼望神的和平，你盼望的，你今天要因着这个信息得到安慰。几个点，你会经历神的应许的实现，你凡事要求神的心意，你得到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带领，圣灵在你里面充满你，你感觉到你在圣灵当中一看到一件事情，这个是圣灵带领的，你就欢喜，那个欢喜看见神的同在，那个欢喜已经超过了事情的本身。我相信你们明白这个意思。但一件事，当我在中国那时候全福音的时候，哇，我但是那个环境很多的困难哈，还有很多的危险，哎，但神让我看见他的应许和他的启示和他的话语，圣灵的那个的时候，哇，我就跳起来，我说哈，在这个时候，神啊，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你真的在我身边，就超过了事情的本身，你不再有惧怕，所以你就会得到安慰。你遇见耶稣，因有耶稣啊，你就会得到安慰。你连死都知道，都带过了。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死亡，我们不是要现在面对，每个人都面对死亡，而是你可以面对你生活中的任何的困难、疾病，都可以面对，你都可以面对，你可以喜乐的面对，你可以有勇气的面对。 我刚刚说了，我们的淑霞姐妹，我们的许秋华姐妹，她们都经历很多这个与病痛挣扎抗争的，我看到她们的勇气，她们的坚强，她们有真的是，我们就感恩，就是神的灵在帮助她们，她们与世人不一样，我们都是要感谢神，感谢神看到这些经历许多患难的人哈，给我们勇气，今年继续，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弟兄姐妹，现在还很严重，我们要求神在我们里面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平安，这是一个这一个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是一个新旧的更替，耶稣的诞生他就使人类开始了新的篇章，你我因着耶稣的诞生，因着耶稣也开始新的篇章，如果你也因有了耶稣哈，有了这个圣灵，我刚刚说的，你就没有任何的惧怕，耶稣基督他必带领我们度过人生一切的风浪，安全的到岸，同奔天路，所有的人我愿意你思想基督诞生的这一个信息，你思想这个信息带来你我什么盼望，愿你在他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你的心中也因着你拥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光是知道他诞生没用，你的拥有耶稣，你的拥有他，你的信靠上帝的话，你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他是神，你要接受他，你就大有盼望，大得安慰。圣诞啊，最后一个 slice 哈，好，最后就是愿你蒙福，圣诞平安，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一个特殊的主日，我们要赞美感谢你，感谢你曾经将你最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让耶稣基督是成为你所喜悦的，是你所喜悦的，愿意我们今天也都成为你所喜悦的，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着应有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那圣诞的平安就赐给我们这一些凡信靠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相信有神，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愿意我们今天在实体上的，在网络上的，我们今天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呼召我们，有我们已经信主的，让我们更加迫切地呼求圣灵膏抹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也不得罪圣灵，也不使圣灵忧伤。主啊，在我们当中若有还没有因有耶稣基督救恩的，我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你开他们的心眼，你让他们看见光，看见救恩，看见盼望。主啊，让我们在这个2020末尾的时候，我们一同把所有的圣战，我们这一年所经历的所有的恩典，都听着我们的赞美感谢敬拜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把耶稣基督是一个白白的礼物赐给世人，主啊，愿意今天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被你的圣灵感动，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愿意接受从上天而来的礼物，不一定是要接受从地上人给的礼物，地上人的礼物马上可以用完，只有上帝你从天而来的礼物，这一份礼物是最宝贵的，是永恒的，是不朽的，是带着光芒，带着胜利，带着盼望的礼物，每个人都需要。神啊，我恳切地求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这份礼物的，求你使他们的心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愿意跟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把一切的感谢圣赞都归给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那我们昨天收到了我们的quality Pastor Ambrose 带领他们送过来的礼物哈，送过来的礼物，这边 Christ is born 啊，圣，所以说这个礼物你们拿到了，这个信息你们接受了，但愿你们都拥有这个礼物。